洞穴之光，作者完成，神道出版社出版。第八章，一份与世界末日有关的时间表。上面我们已经简单明了地为读者阐明了世界末日的真相，以及对世界大同的展望。接下来的这一个部分，我们打算谈一下，在《隔岸一路》一书之中，隐藏了一份与世界末日有关之时间表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下来的世界末日是以瘟疫、战争或其他什么方式进行，也不管其杀伤力有多厉害，《隔岸一路》提供了一份相当详细的有关末日事件发生的时间明细表。由于其时间的推算是以阴历的天干地支为依据的，所以实际上的预言时间就存在着可以变动的弹性空间。但是，借着对不同篇章中所提到的某一个时间点，彼此加以比较的结果，我们还是可以大体上肯定这些预言时间的确定性。所以，下面我们就把从隔岸一路整理出来的资料，包括对照圣经中的相关记载，以及参看家喻户晓的预言书，比如出自唐朝李淳风、袁天罡之手的推背图，及闻名中外的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所写的预言诗集《诸世纪》等等，为大家提供了一份末日走向的时间表，仅作参考之用。一、所谓的先入、中入、后入三阶段。在《隔岸一路》一书中，不断出现先入、中入、后入的字眼，他把末世最后的一段时间分为先入、中入、后入等三个阶段，而这里的入字，他常常用动字代替，也就是有所行动的意思。这个阶段的具体时间，若按十二地支的次序排列，先入为辰巳午未，也就是2024至2027年，中入为申酉戌亥，也就是2028至2031年，而后入为子丑寅卯，也就是2032至2035年。有了这样一个时段差别的概念之后，接下来您还要明白，隔岸一路中所讲的先入，并非带着先知先觉的褒义，而是恰恰相反，先入带有懵懵懂懂，身在其中却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味道。特别是习惯于明哲保身的人，一见兵荒马乱，就更在意如何积物囤货，这原是人的本性，无可厚非。但隔岸一路却指出，这一招的先动现在不顶用了。人在末后的日子里，最终会丧命的原因，常常是明知身外之物救不了自己，但却始终割舍不了，与名利地位、人情世故纠缠不清的那一段情。而中入之所以被肯定，那是落在这个时段的人，心知肚明已经走到人之尽头的时候，唯有低下头，跪下来向神求救，这一路可走了。如此一来，您活着进入千禧年的几率就大多了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您的肉体照样死了，但灵魂却可以得救，不必死后在地狱里饱受煎熬，那不就值了吗？最后的未入不动，意味着执迷不悟，一个劲儿撞死胡同。哪怕在子丑寅卯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年，2035年，见到耶稣基督的降临，后悔不及也无济于事了。二、五蕴的内涵。在隔岸一路中提到了一份与末日时间表有关的五蕴图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一运论则，赤血千里四年间；二运论则，赤血千里二年间；三运论则， 赤血千里一年间，四运论则赤血千里月间，五运论则赤血千里日间。您可以看到，每一个运都离不开赤血千里此一片语，也就是说，赤血千里是这五运的中心点。所谓的赤血千里马，是对着2026丙午年而言，这好比时代就骑在一匹千里马上面，可想而知它带来的变化有多快。这五运与人类要进入千禧年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就时间而言，一运为期在四年间，二运为期在二年间，三运为期在一年间，三个运加起来共七年。如此一来，如果以2026为终点往前推，一运相当于从2019到2022年，那是新冠病毒一直在当主角的时段。二运是2023至2024年，它是隔岸一路所说的等着瞧，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段。三运的一年至2025年，隔岸一路一口断定三八线的消失，南北韩的统一必定发生在2024至2025年期间，从秋天到春天这段日子，若不是在2024年应验，那就离不开三运的2025年了。接下来的四运为月间，五运为日间，这两个运的时间到底有多长，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虽然隔岸一路没有明说，但如果以2026为终点计算的话，接下来四运和五运的时段必定落在2028至2033这七年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四运及五运都没有提到与月日有关的细节，然而从月日的含义，我们可以想到四运的月是落在黑夜的光景里，尽管月有盈亏阴暗不同的差别，但黑的味道始终不变，而日则不一样了，它的曙光为人带来盼望，特别是耶稣降临的日子，如同旭日东升，一扫所有的乌烟瘴气。所以四运和五运的内涵无非告诉我们，前面的四运是愁云惨雾的黑暗时期，后面的五运却让人看见了美好盼望的曙光，挺过黎明前最暗的时刻，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从隔岸一路的整体性来看，即结合其他预言书所揭示的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若人能越过2031这一道最黑的死坎，进入到2033年，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。以上对五运所含的具体时间的推测仅供参考。三，一个大约四年的时段。在圣经的启示录中提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所谓大灾难期，它是以1260天、42个月、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也就是三年半加以表达。他们之所以用年月日不同的时间单位表示，主要是为了提醒我们，当面对所谓的大灾难，每个人选择走什么样的路，会影响到自己最后的人生结局。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所谓的大灾难实际上是大迷惑的代名词，它就好比人像青蛙一样被放在温水里慢慢的熬，什么时候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这就是圣经为什么一直提醒我们，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假基督假先知比比皆是，吸了迷魂香的人无不中招，要不是神出手相救，恐怕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得以存活。所以唯有那些抬头看得见太阳的人，才知道 这1260天该怎么过？而落在迷糊不清中的人，则像活在黑夜之下，纵然也有月圆月明的时刻，但42月一直与黑夜打交道的人，还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吗？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的载，在圣经原文中实际上是指节期，也就是说，这三年半的期间里，若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，甚至于天天像过节一样，就欢天喜地地尽情享受人间的种种乐趣，那么当您被大环境的巨变敲醒过来的时候，可能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在格安一路中提到了一个大约四年的时段，也许就是对着启示录中讲到的三年半说的。他所指的具体时段是从龙年到羊年，即2024甲辰年至2027丁未年。而且他还特别强调，每个人若要选择走活路而不是死路的话，千万不要忽略在2024至2027年这个时段所发生的事，否则即使后来想从兽的陷阱中逃出来，恐怕也没有机会了。可见在末日的开始，选择走什么样的路，是神的路还是兽的路，当末日结束的时候，就到达了生死各不一样之目的地，世界大同所代表的生，及火湖所代表的第二次的死，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。这与神在末世要整顿清理地球人口，提升人类素质的大方向是不谋而合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好自为之才好。四，拭目以待的两年。在格安一路中有一首三八歌，是专门讲韩国被三八线分为南北两半的，里面讲到实现反八三八，两户也是三八，五九九店三八，三字各八三八。这四句解读为板门店三个字。左右相望寒心事，两虎牛人奋发下，破碎三八亦是时，龙蛇相斗败龙下。这四句是指在共产世界的支持下，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，北韩突破了三八线，把南韩压到了南端的釜山呻吟。而最后的两句，龙翼起舞三八，玉登秋月三八日，是指来到了2024龙年至2025蛇年，秋天至春天的时段，三八线的界限就会被打破，南北韩就会重新合在一起。过去的事都讲得很准，而往后南北韩统一的事就拭目以待了。这也是对格安一路所发之预言的准确性的一次检验，不必等太久的时间，很快就可以看到答案了。五，最惨的一年。照格安一路所言，在世界末日整一个时期之中，最凄惨的一年可能要算是2031辛亥猪这一年了。那时有的地方会碰到千祖一孙的厄运，换言之，一千人只有一个人存活下来。格安一路第59篇这样描写了此一无与伦比的惨景：圣兽何短不幸之，天火飞落烧人间，十里一人难觅也，十世之内无一人，一境之内亦无一人。意思是说，来到了末世的最惨时刻，人才知道生命是何等的短暂。天火飞落烧人间，是指超级病毒像天火一样在人间降落，十里之内难找到一人，十世之内无一人，一境之内亦无一人。 如此惨烈的状况，现在的人谁能想象得到呢？然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照犹太拉比的说法，一个先知所发的预言，如果是吉利的，通常都会应验；但如果发出的预言是凶的，则不见得会应验。因为神留给罪人悔改的机会，若最后人真心悔改，神可能会放人一马，结果原先所发出的预言也就不准了。依据这样的原则，倘若格安一路中有关世界末日的时间预言不准的话，那可能也是碰到类似的原因，神怜悯地留给世人最后悔改的机会，以观后效。若真心悔改的人多了，则可能缓慢或消除原来所预定的凶时恶日。这乃是解读任何预言的正确方向，即对预言要人悔改归正之用意的深刻理解，而不是本末倒置，一味以寻求预言的答案是否正确为目标。有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，你就相当于开车时带了地图和指南针，虽然不像全球定位系统 GPS 命中率那么高，但起码不会在当前的信息迷魂阵中弄错了方向，不就值了吗？六，隐藏在诗篇号码中的奥秘。最后，再结合圣经的诗篇，跟您介绍一下如何把格安一路的时间表与圣经中的数字连在一起，去挖掘隐藏在其中的种种预言的奥秘。有一位已经过世名叫 J.R. 彻治的圣经学者，他在世之时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隐藏在诗篇的预言》。该书揭示了他的一个发现，在圣经的诗篇中隐藏了不少与人类历史有关的预言，而且这些预言所指的年份是与诗篇的篇数号码息息相关的。比方说，诗篇17的内容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事件有关，诗篇44与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关等等。照此不成文的规律，我们来看诗篇117、118和119，他们就一一对应了2017、2018及2019年。那么这些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呢？我们先来讲讲诗篇的一个十分特别的结构。在整本圣经中，诗篇117是篇幅最短的，总共只有二节经文，而且整本圣经一共有1189章，诗篇117刚好是处于居中595章的位置，它对应于2017年。2017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它已经过去了，似乎并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。但是您要知道，用以写圣经的希伯来文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每一个字母都是可以算的。由此一来，圣经的第一节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数码，即整节经文的字母相加的总数，是2701。圣经中讲到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到来的日子是2月17，圣经中唯有提到一个女人一生的年岁，她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，代表全人类，一共活了127岁。在圣经的数字系统中，2017、2701、217、127这几个数字都同属于一个数系，即其中的零不算，其他的数字都一样，叫同一数系。同一数系的数字意味着他们就像家族之中的成员，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由此一来，您就可以明白2017这一年实际上并不简单，它是人类死里复活的一个新的起点。 就像二月十七从天而降的大洪水一样，要洗刷旧世界一切的残渣余孽，把人类带进世界大同的新时代。数字二带有分别的含义，所以您看到诗篇117只有两节经文，就是告诉人一个与前有别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了，世界大同的美梦就要成真，您要高兴起来才对。那么诗篇118所对应的2018年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圣经的章节号码是人后来才加进去的，照着人的算法，圣经共有31103节经文，但照神的算法，整本圣经居中的那一节经文就落在诗篇118的第八节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。它的真实含义是指出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就拿计算圣经结束来说，还是神说的才算数。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怎么算的，但这却告诉我们，从2018这一年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在许多小的事上去经历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了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实际上这是针对着小头无足的冠状病毒说的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，这是神在确定诗篇118第八节乃是整本圣经之中心点的原因。如果人类要战胜任何病毒，不要忘记投靠耶和华，他才是真正解决一切问题的源头。最后我们来看诗篇119，它是整本圣经中结束最多的篇章，一共176节，而且是每八节成为一个单位，照着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顺序排列的。它对应于2019年，标记着从这一年开始，人类历史就跨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。所以冠状病毒接下来会与人类不断地同存共舞，恐怕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了。119这个数字与911是同一个数系，使人马上想到了美国紧急求救的电话号码911，及911的恐怖事件。这是在提醒，当人处于世界末日十年的危机里，一有急难就打911的号码向神求救，才是最明智的做法。